阿克都，你觉得师傅校长，就是现在我眼前的这位校长，他给你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可以让你继续传承下去？
啊、哦，我觉得校长，你看人家笑可以笑面笑面啊，我都说他是智慧跟美貌兼具的教育女神啊。那在这样子的一周的那个互动里面，那快笑起来笑起来！但是呢，啊，他的课程啊，带我们的课程一点都不忙。
我看校长好像很在意动手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你不能够只是听课，你感觉必须要跟他有一些互动或是什么的
啊。当然了，现在其实都讲究素养嘛，素养是跟他栽。还要会做、所以校长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素养。
Hello， 欢迎收听彰化噪咖，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前阵子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一群国中国小学生，然后呢，他们就在恶水的一个黑泥田做拔河比赛。然后在那边拔河啊，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啊，学生好像还有点拘谨，因为可以惊讲，哎，老公，我呀，可以安尼捂着伊的身躯吼，尴尬讲啊，哇，安尼边啊弄啊，一开始还有点谨慎啊，总是会有一个人先跌倒嘛。等到开始有一个人哎，目掉哎呀，就发觉哎，其实嘛无虾米，该是不是这是个土地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然后我们就开始玩得不亦乐乎。那、隔壁就是八宝郡，所以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画面是，是哇。当一个学校的学生或是一群学校的学生，他们一彼此之间可以透过互动，二他们可以跟土地之间做一些连结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这集就是要来聊聊这种有趣的事情在我们彰化到底产生了什么好玩的故事。所以今天来到的来宾当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先邀请两位来宾出场。首先第一位呢是彰化县特色游学中心的课程督学陈启川陈克都
啊，那个啊，我们比方校长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克都你好。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讲到比方校长了，对不对？我们邀请到的是彰化艺术高级中学的校长蒋秉芳校长，
我们内课主持人，还有我们启川课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艺术高中校长蒋秉芳。
我一定要先跟大家分享校长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好感动。他说放弃学习才是弱势，重点应该是在你要怎么样学习，不管你现在人是在都市还是你人是在乡间的一些学校，不管你现在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或是你还懵懵懂懂在体验教育的人，其实都不要放弃学习。
是的，我们现在是要当一个乐于学习的一个终身学习者，所以不管你就是活到几岁，活到老学到老，永远都在学习中，你就会觉得很快乐，很聪明。
可是我觉得学习啊，刚刚我们还在那边，就是我跟克都在那边跟那个校长聊天的时候，校长说他一眨眼教育现场的工作已经从事了30多年了、
今年是第39年，从民国74年开始服务、从国小国中到高中
30多年的时间。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在字典上面的死气沉沉的词，它其实跟着不同的年纪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改变。就像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也是、这个以前哪会觉得这个叫学习啊？
对，学习、就要在生活情境当中无所不学，每个地方都是在学习。
是，那我觉得校长现在一直在教育现场的前线，你自己看到学生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不管是他们自己心态上面的转变，或者是学生其实也会开始对学习有期待跟要求了、
会啊、学生因为像现在不管是行动载具，就是我们的手机啊、平板啊，然后我们觉得知识是无所不在，
对，
所以课本上啊这些知识绝对没有办法满足他们、把他们带到大自然，带到每个地方，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其实学习就在我们的周遭，这个才是最棒最好的教学。我们常听过一句话，课程就在天地间，教学就在生活中。
刚刚这一段话在克都的心中就想说，哇，这个的确也是一个需要笔记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小聊天的时候还有讲到校长给大家的启发，就是他永远在那个教育前线，而且他在教育前线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给人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个学习动力，对不对？
对，因为校长其实他、你看他讲话、让人家感受到那种非常容易亲近然后呢其实你看他其实、似乎非常的温柔，但是其实他对于、一个课程的品质他其实是有要求的。
对，
但是他是用这种温柔的坚持、带动我们、学校的一个所有的、师长们、一起来共同做课程发展。所以、张一中的一个课程呢，目前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特色流程呢，其实真的就是秉芳校长、那样的一个温柔的坚持啦、带给孩子、这样一个优质的一个学习、其实是我们、这些、后进想要学习的一个榜样、
可是课读这个时候我就要借重一下你的专业，我要请教一下，因为像校长他们可能在第一线，或者他们是以自己的这个学校为主去研发或去想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个主题叫特色游学中心，可是游学本身就有游学这两个词嘛，所以对你们来讲，或者是说我们今天介绍您的抬头是彰化县特色游学中心，到底为什么需要一个像这样子的单位，然后甚至是跟这些学校之间彼此是怎么去做沟通和互动的？
我们彰化县、全国首创成立这个特色游学中心、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让教育可以共享共好跟共融、让我们彰化县的所有的教育资源是每一个学生他的学习资源，
对，
所以呢、我们成立了这个游学中心的总部呢，主要是来负责一些行政业务、包括我们未来如果、班学校的一个班级选择了，例如说假设是彰义高的游程好了，
对，
那他的交通车跟保险的部分就需要有一个单位来做一个组织，所以我们、特色游学中心总部呢主要就是来处理这些行政事务，让学校可以减轻它的行政负担、主要来推展课程这样、那目前、我们、在去年度总共有七个学校、来加入我们种子学校、加潭前社区、潭前总部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课程、所以总共七个学校八个校区拥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游程、供我们所有的县内国中小的学生来做、体验跟学习、
所以你们不是只有当媒人婆而已，你们自己本身也要设计、
对，
这个很好玩，因为到底要怎么样去结合一个县的资源，其实我们知道台湾虽然、这个是温馨小巧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自己不同县市之间，我们自己在做规划的时候都还是有很强烈的县市差异，那甚至是我们自己县里面，我看我们彰化县要山有山，要往海有海边，那个其实不同的学校它结合在地的特色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跟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八宝郡的那一个
对
那个可能就是在他们附近结合他们自己的一个特色游程，可是怎么跟别人互动和交流，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想的下一步，对不对？那如果照 我自己作为一个听众，或者我没有参与过这样课程的人，或者是家长好了，他一开始应该会先有一个想法，就是请问这跟我们小时候去远足差在哪里哈？
差很多。我补充一下哈，刚刚课都有提到哈，还有主持人那课有提到说，为什么叫游学？
对呀、
它就是一个移动式的一个游、一个特色学习。
对
对，然后这个跟远足完全都不同。在这个课程中我们会动手让孩子去体验、去学习、那我们在这里面有所谓的我们会去看到它的核心价值啦，
对，
其实这个核心价值一般我们就是以概念为本的一个学习、可能我们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我的学校好了，我需要课程叫品味挂山、它里面就有历史散册，
对，
那我可能就会让他学到是社会人文地理的风貌、那艺术手作可能会就让他学到是一个生活美学，
对，
一个艺术的学习，
是，
对，那自然生态我有一个挂山生态、那我可能会结合我们在地的国家的一个山山国家风景区、那孩子学到就是可能是自然人文一个八卦山台地的，所以孩子所学习到是社会自然然后人文各方面的学习，绝对不是走马看花，绝对完全不是，
对，
所以孩子每次来到我们彰化艺术高中好，他也是会带着很期盼的心，然后最后他一定会再讲一句话，下一次我还要再来哦、我今天学好多、
因为我觉得刚刚提到校长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如果以游学的角度来说，一开始好像会觉得说是国家跟国家，比方说我一定要去哪个国家我就体验，可是你要想你巴苦巴苦，你去那个国家或者是你去外面游学，你最想要做的事是什么，一定是体验当地的文化风土民情，还有 你所处的那个区域它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概念其实在彰化县本身就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啦。
对的对的、嘿，
那如果是照这样子说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得问一下柯都了。我们刚刚说这个所谓的七加一，我们如果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像刚刚讲到的这个校长他们彰化艺术高中做的就有这么多种了，那其他学校大概都会做哪一些的设计跟安排呢？
好，那我简单做个介绍哈。基本上我们12年度其实我们的一个主轴叫做海事三学校结盟，有海线的学校、山区的学校跟市区的学校。那我先从我们的七所学校，从彰化市的彰化艺术高中来讲起，他们以品味挂山这样的一个主轴来发展他们的特色游学课程，
历史散策，
对对对，
艺术手作，还有元宇宙体验，还有最后的挂山生态，总共是四条
四条路线。那个我们分园乡有两个学校，一个是同安国小，它是探索同安，非比寻常，非比寻常，非就是咖啡嘛，
对
笔就是木工做笔筒，寻就是去探索他们当地的古迹啊，或者是一些生态，长大概就是石农的部分嘛，
对。
那文德国小它是它的课程叫做灯挂山要国际，它是五个轴线包括生命教育生态课程、石农、国际创客总共是五个轴线了
对。
那二水国中刚刚有讲到黑泥田拔河嘛，对不对？
对。
那二水国中它的课程主要叫做泰山体验，泰山就是偶一偶一偶嘛，要爬嘛，所以他们学校刚好有攀岩场，
对，
还有一些户外教育的一些探索的一些设备那个走平衡木比较高的那个
是
然后还有源泉走读对源泉社区做深度的导览跟走读包括八宝郡还有一些什么他们当地的一些故事包括有一个林先生他们去讲他当初是对这个村民有些哪些贡献还有他们会做龙仔糕龙仔糕是当地一个很特别的他们现在会结合夜灯所以小朋友去手做完之后就可以带那个龙仔糕夜灯回家最后就黑泥田拔河那妈厝国小他主要的课程名称叫紫蒲敬亭
葡萄啦
还有葡萄然后还有水上的蜻蜓运动
他们很厉害的
对对对还有一个叫东罗西的一个走读生态的一个导览那我们方苑国小有探寻海牛还有到游仔学堂以及翻挖水耕植物园去走读去体验然后最后当然会走进潮间带去跟海牛做近距离的接触啦
对
那大成国小它叫做大成防灾好实在
是
因为大成国小它主要是以防灾这样的一个素养为主轴规划了四条路线名字也蛮可爱的啦叫大成防灾知识系大成防灾偶一系偶一系是好吃嘛再大成防灾那个疗愈系就是一些紧急救护的状况
对
最后一个是大成防灾体育系就是遇到一些灾害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做一些运动啦包括什么翻滚等等
对
总部的课程就是卖艺谈钱因为大城潭前最主要的农作物就是以小麦为核心啦所以我们发展了两个轴线一个是石农课程一个是艺创课程带着孩子做小麦料理的 DIY 包括小麦面包那艺创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没有在地艺术家来住校所以我们早上呢带孩子捏陶下午带孩子做24节气的一个彩绘那这样的整个七个学校加我们潭前总部总共八个学校有这么多的特色课程那这些课程呢其实我们透过游学网的这个平台可以让学校去做选修所以呢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是秒杀啦大概课程一开出来马上就被抢光了大家都觉得这些课程好有趣好想体验再做个简单的分享谢谢
那这样子柯都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题是问柯都还是校长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比方说刚刚柯都讲的这一些学校一来是我相信学校跟课程一定会长期在做调整跟规划然后也可能会加入一些新的伙伴但是就现在讲的这个状况能够参与的是就只有这七个学校的学生他们可以去选课还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去做这些行程的选取资格单位等等的
OK 我们这七个学校加总部总共八个校区开放了去年度是150场
是
让全县国中小的学生都可以选
所以只要你是彰化国中还是国小都可以的对吧
对他是以班级为单位来报名的
是是是班级为单位所以是老师就可以 就带一个整班的学生去做报名了，
对对对，
哦，也不用说哦，一定要全校或什么的这样子。
哎，对，目前是以班级为单位，
其实这样比较好哎。
没错，
因为每一个学校它就可以做出差异性啊，自己学校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去做选择吼。
对对对，
嗯，哎，那这样子，校长，我想问说，如果像你们自己在这些课程里面，你们自己既是规划课程的人，然后你们也会一定也会鼓励学校的同学去参与其他的课程嘛，对不对？
会。
就你自己的观察下来，你觉得你们跟哪一个学校或是哪一个游程的合作或是对话性是最高的？
基本上我们的学生比较会想要去的就是二水国中，
就我刚刚讲那个，
对，因为他们有攀岩，那攀岩的体验对我们在八卦山上的孩子来讲，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属于树攀，但是还没有攀岩，攀岩要不断的往上，那另外在山上不太有可能有所谓的黑泥田，就是想要比较会想要去的是跟自己学校完全不同特色的学校，那甚至有时候想要往海边啊，比如说像大城啊，或是方院的海牛，
对，
人家是海牛嘛，那我们这边不是，我们是会面狂鹰，那我们就会去比较那个差异性
啊，对，
不同的自然生态会深深的吸引着每个孩子的视野，对，
那这样子孩子他们在体验过后啊，通常老师的角色他导进去的时候会在跟孩子们在这些课程做什么样的互动？
会啊，当会去做很多延伸课程，那就是所谓的专题课程了，然后他们就会用行动载具，那我们国高中很强调自主学习，
对，
那可能这个就是他们一个专题的题目，他们就可以 往不断的去扎根去研究，然后做出一篇比较就是小论文，生活中的每个触角每个题目都是我们可以小题大做的地方，
是，
对，那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小题大做当中，他对自然科学对生活科学对所谓的生活美学每一样他会有很深刻的体验，毕竟这是他喜欢做的，
对，这个就真的跟刚刚我们在讲我们小时候去远足完全不一样，因为远足就只是
不一样，
我去哪里玩然后去哪里走马看花一下啊，也不会有什么延伸的专题讨论或干嘛，我就一次性结束，可是这个是第一，彰化就可以有这么多差异性，你光是在彰化就可以延伸学习，你可以去体验，哦，原来海边的学校他们平常的生活长这个样子，跟我们山边的这个不太一样，我们赏鹰他们看海牛，我说鹰是老鹰，他们看海牛，不太一样，然后结束之后，那接着那个不太一样是什么嘛？就回到课堂上的延伸跟讨论，
对，那就是对整个的学习就非常的丰富，生物就不是只有在课本里面的生物课，
对，
生物就在大自然中，原来要去看了要去体验了以后你会对它有感情，然后就会激发学生不断的努力的向下扎根向上延伸不断的学，
是，我刚就在想说除了这个之外啊，回过头来是现在在这些学校他要去规划课程的时候，是不是其实老师本身在这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块是有点是我是这个班的导师，然后我带这个班去体验其他的课程，可是如果返回来是我们是设计这个课程的学校，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设计这些特色游学的内容呢？
以我学校我大概每两个礼拜每三个礼拜会开会，
对，
然后会就叫做领域教学研究会，会去针对这些孩子的反应，然后我会去再去做设计，像我的品味挂山的那个所谓的历史散册，从以卫宝台1895年还有抗日的史籍馆开始，我现在在做就是所谓融入 AR 所谓的实际解谜，就在他们用行动载具用平板，然后 Google 到每就是扫描到每个地方的时候都有他的 QR code，它里面就会有知识性的题目，然后让孩子可以实体的看到，又可以用载具手机然后再做一个实际解谜，然后每到一个地方他会了之后他就可以得到，因为我们学校是五色鸟嘛，
对，
就可以得到一个五色鸟的羽毛，集满五根羽毛就可以换一个奖品，激励学生，这是我们未来在下学期就要做的，
对，
像我们原来元宇宙智慧馆，比如说我们是有孔庙，还有蓝妖宫，那我们会就再加入元清观，元清观就是我们说的天公堂，还有观音殿就是开化寺，
是，
那我们还会想要再加入四个城门，就是我们做的是 SDGs 11，就是永续城市，
对对对，
它现在站在现在的城市 现在这块土地去探讨过去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唯一只有透过 VR 的部分来让孩子们能够把古今合在一起。
对，校长刚刚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孩子们未来长大，他可能会到世界各地，可能会到外县市去体验，去过他们的生活，可是他们现在站的这片土地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期待未来可以有怎么样子的发展，其实这些事情是他们很重要，在现阶段就应该要先埋下种子，他们要养成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爱，然后这样子的情形才可以，我们后面才有机会谈永续嘛。
对对对对对对
对，你前面这边没有落实，你后面要谈怎么永续？
对啊，从自己在地城市的美学，然后探索过去，
是，
然后以及到未来整个国际城市的美学。
对，
我们这些孩子，他就必须要有一个系统思考，那他才有办法能够去解决问题。
是，
那到每个地方，他才有办法有文创啊，有想法。
对，
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虽然我们去做艺术所，做在挂山村，对不对？
对，
他有18个工作室，其实就是代表18个职人的生活
啊。
但我们会想要想会跟孩子们聊到过去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嗯，
然后现在他们在做的是一个职人生涯的工作，一个生活美学。未来孩子们有想想看，在这块土地上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发生？
真的，
就会让孩子有无限的空间，有无限的学习能力，有无限的创造力。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好，我们孩子需要学到的素养。
没错，校长，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如果你下次要带他们认识挂山村，然后还有过去或现在，还有一些摊商什么，彰化造咖做了好多集的挂山村，你有一天有空的时候，你就那个这个教材延伸阅读，我把 QR code 给你，学生扫一下就可以听我们彰化造咖。
我有听过，你还有访问那个城关处的
对
处长，
有
我听了又很感动，觉得彰化造咖这个节目真的很棒，
太好了。
太好的节目了，
哈！有开心，
有，我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喜欢啊。哦，了解到挂山村的职人哈，然后有哪些工作室，他们在做哪些，比如说包括漆塑啊，或是所谓的编织各方面，皮革啊，古琴教学，拓印版图啊，香氛手作啊，嘿，这些甚至音乐创作哈，裁缝手作教学，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生活美学，艺术的在地学。
啊，天哪，柯都，我终于知道你的意思。哎呀，校长真的。
对，
他会让你觉得天哪，这校长这么努力，我好像也应该要再加把劲。
三言两语就融化了我。
对啊，哦，这真的厉害。但是我觉得刚刚校长刚好有提到一个东西，我可以跟柯都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在讲 SDGs 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好像很容易往那个，比方说企业，或者是说政府单位，好，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可事实上，教育现场的 SDGs。也慢慢的现在是落实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事，好比我们现在这个特色游学啊，如果说我们今天跟 SDGs 对话的话，我们可以多怎么样的角度让听众朋友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除了刚刚讲的永续之外，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是啊，因为 SDGs 是我们每个地球公民应有的素养，
对，
也是我们教育人员要努力的方向。
是啊是啊，
那在地游程其实这个落实优质创新的一个课程之外，让孩子玩中学，学中做，来体验各地的游程，就像校长讲的，可以达到永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永续城市或永续城乡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所以我以横前总部的课程石农教育 为例，那我们让孩子走出教室到户外去做社区的走读，还有农村的农作体验，让孩子可以理解到四季的一个时节的变化，还有环境给我们的这些恩情，这些食物是由这些大地无私的奉献，
对，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食物的不匮乏了。
对，
所以呢，让孩子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呢，让他们学会感恩这块土地，然后保护这块土地。
是。
另外我们也跟地方的一些产业结合，像我们总部那边是跟在地的黑翅鸢农场做结合来体验手做面包
是
DIY 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其实我们让孩子呢去做这样的课程也带动了这个农场的一个相对的知名度。
嗯。
所以他也有跟我们反映说，的确我们这个游程在推动之后，他们有打电话来联系说了解想要买面包或者是想要来农场 旅游的这些的客户越来越多，
是，
所以的确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游程也能促进农村的经济啊，带动地方创生哈、嗯。那另外呢，我们透过我们食农从产地到餐桌这样的一连串的学习、嗯，让孩子呢亲手去做啊那个美味的料理，嗯啊，其实就让他们知道说，哎，我们要珍惜食物，惜物爱食。那我想这样的一个食农教育呢啊，不但啊可以让孩子了解到环境永续的重要性，其实它也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有社会进步。那我想在旅游其实是可以涵盖 这三个面向的，
确实，因为我觉得刚刚柯督刚有提到食农教育，我觉得彰化食农教育是做的真的很好，我录了两季的造咖，然后包含之前二零政工所的 Podcast 节目，其实有都提到青农朋友，我觉得食农教育这件事情，不管是彰化的青农朋友他们自己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开始做，现在是连学校这一块如果意识到这件事情，结合学校本来就有的教育环境跟资源，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其实会让大家对于从产地到餐桌也是，甚至是对于一个职业他的过去他未来的期待跟可能性，然后他如何去珍惜跟爱护现在的地球环境，就再讲回来，所以才会有机会永续啊。其实我觉得教育现场这一块的责任真的很重欸，
因为我刚刚听到柯督还有我们主持人这样讲、嗯、其实 SDGs 我觉得彰化县除了就刚刚所提的、嗯、彰化县也一直在屡建就是实践 SDGs 里面的第四个优质教育，
优质教育，
对、嗯、我觉得这个特色游学本身的一个课程就是一个优质教育的一个象征，
对，
除了一个环境的永续城市的一个美学或很多议题，其实我们也在建立着如何把彰化县的孩子带到一个很棒的一个指标、嗯、就是优质教育永续感恩学习，
对，是、欸、校长，可是 我想要、欸、请教您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从事教育工作或者在教育现场的人、嗯、哼哼哼，他可能自己在心态上常常拉扯的事情，就是有关于城乡的差异性，因为他今天可能是他会觉得说，哦啊、我今天好像在小地方小学校我的资源就不够，或者是说我就真的是比较偏乡，那 我再怎么有热情或什么好像就有点推不动，或是他自己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他想要发挥热忱，可是他可能需要一些方法或是需要一些鼓励，或者他可能常也会比较说啊，城市都资源比较多啊，我们都资源比较少的时候，像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校长作为一个前线工作者，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学习永远无国界、嗯、我以我自己担任校长，我带过海边鹿港的鹿敏、嗯、也带过都会区的彰兴国中，
是，
也到过山上的分园国中、嗯、那到现在的完全中学、嗯、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是宝藏，
对，
都是一个学习的亮点、嗯、都有它的特色、嗯、那你只要愿意付出、哦、然后能够带着老师、哦、能够好好的去挖掘你这一块宝藏，
对，
那比如说我以我彰化艺术高中为例、嗯、我第三个步骤我想要做就是要做一个国际美学的城市、嗯、我也希望跟世界美、欸、跟我们一样同样位于山上的学校或海边的学校、嗯、那每一个人自己去看看自己的一个创意创生，然后我们借由网络的一个学习连接，那我们来做所谓的国际教育、嗯、所以我希望是从我们的一个特色游学、嗯、它是希望能够从在地性然后走到国际性，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都有它的亮点、嗯、只要有为者亦若是、嗯、所以我也在这边也是鼓励所有的教育界的前辈跟先进们、嗯、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嗯、你只要努力的做，那你的学校永远都是全世界最棒，你的孩子永远都是全世界最美的孩子
啊！天哪，校长真的好温暖哦但我相信其实在教育现场的人、嗯、他要维持热忱，他一定要好好爱着他现在这一份工作，好好爱着孩子们、嗯、只是有些时候他可能会遇到挫折跟挫败的时候，他需要转个念，他需要去想想，哎，其实我们都在教孩子看看自己脚下踩的这片土地，其实老师也是啊，老师也可以想想看、嗯、因为不见得每一个老师都是在地土生土长长大的小孩嘛，就像校长说，你看您自己也待过这么多学校，可是让自己成为这个学校和社区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媒介，自己的功课跟自己对这个土地的认识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对、嗯、你就担任一个校长，你要能够勇敢的带着老师、嗯、去 疼爱、嗯、去认识这个社区。
是，
所以我今天我记得我早上在看导护的时候、嗯、那我们的老师就在旁边跟着我一起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小航，我觉得你很厉害、嗯、听说你到每个地方都跟每个社区都打成一片、嗯、哼哼，我说因为我爱每块土地、啊、hey, 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就以担任那个地方的校长为荣、啊、所以我自己要对那块土地非常了解、嗯、然后去挖掘在地的人文在地的特色、啊、然后把它介绍给我们学校老师，然后我们学生也能够用五感，真的就是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鼻子，用我们的去抚摸去触摸去学习，去向这块土地礼敬、啊、那你就会得到满满的感动感恩、啊、这是我从事教育工作今年应该算第39年、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算是挫败也是养分，也是滋养我们自己、嗯、化作动力，让我们更加勇敢的每一步踏出去。
哦、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现在坐我对面这个校长那眼神真的是在发光，我自己也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自己是真的非常的感动啊。啊，像我跟柯都这样，我们就是会被校长的这种精神给打动，打动之后我们也会想要努力化成行动力、嗯、比方说像柯都这边，我知道的事情是我们在讲这个特色游学中心，就像我说他其实每一年都会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对，
但其实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应该是互动，让他们的互动性，学生跟学生之间彼此就算是不同学校可能也有机会去做互动跟交流，甚至是你们后面接下来的这些方向好像也都会有一些调整，这一块可以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吗？
好、嗯、我们今年度会再加入8所学校、
哦、
来总共合计15个学校、嗯、规划大概200场次的一个特色游程。
哇，
那我们大概特色游学中心大概会有一个短中长期的目标、嗯啊、短期目标当然是促进我们县内、的一个学生能够去体验、各校不一样的特色游程，
是，
那未来希望、也有机会能够、达成跨县市或跨国、之间的文化和、国际交流，
对、
让就像、让我们的孩子走出去、立足台湾、放眼世界、这样的一个目标啦。
是，
那一样、今年度可能会有开放、由各个种子学校来、做一个择定，可能外县市如果可以的话可能会开放1成左右的机会让外县市的、学校来做选修、嗯、做交流，
是、
那未来、像、去年、那个日本就有2个学校来到我们的游学种子学校来做一个体验、嗯、包括、长野县的小谷村、嗯的一个、中学，
是，
他们是到二水国中、体验那个攀岩、嗯、那还有一个是松川中学、是到鹿港国小、去体验那个做凤眼糕、那个文化的一个探索啦，
是，
那我想、我们未来呢希望把我们这样的一个特色游学呢、推广到外县市甚至是跨国国际上、让、整个世界看到我们彰化教育的一个亮点。
哎，这个很好玩耶，因为校长应该也有一些经验了，就是当学生是遇到不同学校的学生，不管今天是彰化县的其他学校，甚至是我们刚刚柯都讲的未来可能、跨县市甚至是跨国家的这个互动交流，其实学生应该都会一开始，他们一开始到底 我其实已经有点那个离开国中国小，我不知道他们一开始是会有点避俗害羞，还是说要怎么样到最后那大家就真的是交流敞开心胸。
我觉得现在的互动都很绵密，以我自己的学校而言、我有国际交换生，像我之前就有匈牙利美国法国跟日本的孩子、那就跟我们的孩子打成一片，
我超棒的，
就一整年、那他们在这一整年学习当中、他们的同学或家人也会来到我们学校、那我们是一样带着他做特色游学，
对，
哇，他们都一样，我觉得大地的风景就是一种世界语言，
是，
也不用在那边比手画脚、然后大家对景色对、各种、那个沟通互动上，尤其像我们以我们、所谓的挂山生态、那他们就会看到沿路看到很多像、青蛙蜥蜴啊松鼠、熊蝉或菱角鸮穿山甲这一些小动物，这个、然后他们就会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搭起友谊的桥梁，
对，
所以我会去发觉说其实世界无障碍、只要你有心一切都可以的，
土地就是最好的媒介啊，
没错，
土地上的这些有趣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媒介，所以为什么特色游学中心花了那么多的力气跟其他的学校未来说到15间，对不对？ 我们怎么去结合，除了学校的老师自己在教育现场，我们怎么集思广益把我们自己跟社区跟土地的文化连接起来之外，各地的交流就是透过这个媒介然后彼此之间去互动。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常觉得现在学生他既辛苦又幸福，因为他们在出生开始他们就 着大量的接触很多的资讯，这个不是我们过往吸收跟学习的速度，然后很多的事情可能也很碎片，因为它要很快速的到你的眼中，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学生也会忘记脉络化的重要。 你要理解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然后怎么来之后，不是只有你理解，而是你也有机会成为一个传播者，你透过这些故事作为一个媒介，作为一个载体，来在就算你今天不是教育现场的人， 你是日常生活中交朋友，它都是一个很棒的素材。那现在你在学校彰化已经提供了这么棒的一个特色游学的机会，如果你正在收听的朋友你刚好就是教育现场的老师，我觉得今天这几阵赚到。假设你现在还没有要出发，你还等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要去申请的方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步骤而已吧？
对，我们会在我们的教育处的行政公告
是
告诉大家各校我们开放报名的时间，
对，
那让大家去各校去报名了那很简单，只要打我们特色游学中心，进入我们的游学网的平台，然后按点我报名，就会出现15所学校，包括总部总共16个校区的一个课程，那就选你喜欢的，你去体验看看
这样。这个超简单的，大家就是真的把握机会了齁。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就是我个人本来就是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跟远足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达成了。第二个目标呢，就是我希望今天不管是从事教育现场的人，听完校长刚刚那么温暖的话，你可以被鼓励。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只有你自己先记得是幸福的。他不是我们前几集才在跟这个有一位执行长聊天，他说其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工作不是当成代办事项一个一个打勾，而去思考这个工作它背后的意义，跟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工作，有些时候它对你的连结跟对你的情感会足以支撑你继续去发生很多很好玩的事情。那教育现场更幸福啊，你发生好玩的事情之后，其实你会跟学生一起产生更有趣的事，然后学生不同学校之间又会产生更有趣的事。好，所以今天自己希望听着的你也好，或从事教育工作的你都可以得到一些这种正向的能量，那这样子我们这集就功德圆满，然后我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因为下个礼拜他们两个要帮我代班。我真的太期待你们两个会擦出什么火花了。紧张吗？克读
因为我跟着校长，我完全不紧张。
期待中。
期待中。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彰化照刊。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除了给我们5颗星跟留言之外，我们节目资讯栏位都有那个我们官方的信箱，你也可以写信跟我们说你这集的听后感，甚至是你要敲完什么样的主题，新闻处的同仁这边接收到你的讯息，一定会好好的把它纳进我们的规划里面的。谢谢两位今天到节目来。
谢谢
彰化照刊，我们下次见咯，拜拜。